今天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生命读经第39篇，这一篇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14章第1到第20节。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。第一，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论，叫一大群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信了。第二，但那些不信从的犹太人耸动并毒化外邦人的心意，使他们反对弟兄们。第三，二人住了多日，靠着主放胆讲论，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见证他恩典的话。第四，城里的众人就分裂了，有的服从犹太人，有的服从使徒。第五，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官长都在冲动，想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第六，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二城，在以及周围的地方去。第七，在哪里传福音。第八，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从母腹里面就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行走过。第九，他听见保罗讲论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以得救。第十，就大声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直，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。十一，群众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高声说，有神成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十二，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，称保罗为希尔米，因为他是带头说话的。十三，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带着牛和花圈来到门口，想要和群众一同献祭。十四，巴拿巴、保罗二使徒听见，就撕开衣服冲进群众中间，喊着说。十五，诸位为什么做这事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转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。十六，他在已过的世代容让万国各行其道。十七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快乐。十八，二人说了这些话，才勉强拦住群众不向他们献祭。十九，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衅群众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拖出城外。二十，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进城去。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。二十一，他们对那城传了福音，使那些好些人做了门徒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这一本生命读经里面的负担，不是要说到这一卷很长的书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的小点。比方说，我没有负担讲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这一类的事。我在这一本生命读经里面的负担，乃是要说到关于神新约的经纶一些紧要的点。换句话说，我关心的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一切有时代意义的事。我用时代这个词，就是英文是 dispensational。 这个 dispensational 时代不是指世代或者神在某一段时期里面对待人的方式。在这些信息里面，时代 dispensation 这个词乃是指神永远经纶里面的神圣安排。关于这个神圣的安排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可以看到很多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是一卷神经纶的书。许多基督徒对于《使徒行传》没有这样的领会，《使徒行传》不仅仅是论到一些的行动，这一卷书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时代的安排，神的经纶，神在他永远经纶里面的安排。我在这些生命读经信息里面的负担，就是要来说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神经纶的事。 当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特定的一章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要看那一章里面神经纶的神圣安排。今天当我们来到14章，我的目标就是这个。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似乎看不见任何关于神经纶里面神圣安排的事，但是我们假如仔细研读这一章，就能够看出与这个神圣安排有关的一些事。下面第一个大点，到以哥念。14章第一节，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论，叫一大群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信了。在这里就好像第13章第5节和14节，他们不是去参加犹太会堂的聚集，而是利用那聚集来宣传神恩典的话。第二节继续说，但那些不信从的犹太人耸动并且毒化外邦人的心意，使他们反对弟兄们。这里外邦人的心意，这个心意直译就是魂，外邦人的魂。第一个小点，神恩典的话。第三节接着说，二人住了多日，靠着主放胆讲论，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见证他恩典的话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主的恩典就是三一神自己为着信徒所得着并且享受，并且彰显于他们的得救、他们生命的改变和他们圣别的生活。主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见证神恩典的话。这位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基督，他乃是神忠心的见证。神迹奇事并不是这见证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完全救恩的一部分，只是证实使徒所传讲、所供应以及所行的是绝对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人。在这里他恩典的话这个词就指明一些与时代有关的点。在会堂里面，犹太人读旧约不是要认识主恩典的话，他们读圣经乃是要认识神律法的话。这个话是属于旧的时代的安排，属于神经纶早先的神圣的安排。但是主恩典的话呢，已经顶替了律法的话。在会堂里面，犹太人他们的心思被律法所霸占，但是保罗向他们传讲基督做恩典，他们借着见证生命的话和主恩典的话，就造就了初心的人。第三节的见证这个字，还是恩典的话已经存在并且已经被传讲了。因为恩典的话已经被传讲，所以使徒就为他做见证。第二个小点，旧约里恩典的话。尽管使徒他们只有旧约，但是他们能够见证主恩典的话。我们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到恩典的话吗？犹太人没有找到恩典的话，反而注意律法的话连同一切的诫命，他们所有的是神律法的话，不是主恩典的话。但是呢，主恩典的话的确已经存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叫使徒可以为这个恩典的话做见证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旧约里面主恩典的话的例子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岂不是主恩典的话吗？当然是。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想要躲避神的面，那耶和华的声音呼喊这个亚当说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和夏娃害怕，可能以为神将要把他们处死了，但是耶和华没有说定罪或者审判的话，反而说了恩典的话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，神定罪了蛇，但是却对亚当和夏娃说了恩典的话。亚当和夏娃听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一定非常的喜乐，他们必定恨恶那蛇。现在耶和华告诉他们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对他们来说当然就是恩典的话。旧约里面恩典的话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12章2到3节，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个肯定不是律法的话，乃是恩典的话。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在属灵上瞎眼，他们看不见旧约里面主恩典的话。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主恩典的话的例子，请看看以赛亚书7:14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恩典的话。另外一句恩典的话是在以赛亚书9:6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旧约里面有主许多恩典的话，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下面一个小点，彼得和保罗的传讲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在行传13把这个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这句话应用在复活的基督身上。保罗晓得这个是指在复活里的基督，除了保罗以外，谁晓得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是指复活的基督呢？保罗他实在是最好的采矿者，他最能够挖出旧约里面的深奥，为就要找出主恩典的话的丰富。在行传2，彼得释放了一篇论道复活基督的绝佳的信息。你读行传2的时候，可能对彼得的信息印象十分深刻，但是你以前对保罗在行传13的传讲有充分的赏识吗？许多读行传的人没有正确的赏识这一篇的信息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一篇信息里面有关于复活基督的启示。没错，彼得在2的传讲是非常好，但是呢却比较肤浅。但是保罗在行传13的传讲呢却是非常的深刻并且奇妙。保罗在行传13的传讲就指明基督在复活里成了神的长子，他将2:7应用在复活的基督身上，指明复活对基督乃是一个出生。我们可能没有看见基督的复活是基督的出生，你听过这个事吗？按照圣经，基督在复活里，在他的人性里从神生为神的长子，神的独生子是为着神圣生命的具体表现，神的长子是为着这个神圣生命的繁殖。实际上我们是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一同出生的，所以就着这个意义来说，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宇宙的出生。在这里我们强调的点就是保罗从旧约里面挖出这些的真理，基督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圣生命的繁殖因素，他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，为着神圣生命的繁殖生长。保罗在对主话的开采中也发现，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为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，就是一切信实确定之物。保罗看见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怜悯这句话乃是指作复活里面的基督。今天有些人喜欢唱89:1，唱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怜悯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。他们唱这些，但是唱这些诗篇的人可能没有充分的领会怜悯究竟是什么。怜悯是什么呢？他们可能认为怜悯只是神对我们的一种怜惜的感觉，但是按照保罗的领会，主的怜悯就是在第二次出生里面的基督，也就是在复活里面的基督。保罗对主的话的挖实在是挖得太好了，我们欣赏他对圣经的研读，他在挖主的话这件事上是无人能够与他相比的。在行传13，保罗传讲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历史历代以来，犹太人都在会堂里面读旧约，但是他们所听到的是神诫命的话，不是主恩典的话。但是当主耶稣在路加4宣扬新约的禧年的时候，他从以赛亚书选了一段恩典的话。 我们需要看见行传十四章第三节，他恩典的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这句话有力的指明时代已经改变了，神在他经纶里的安排的改变。保罗在十三章对犹太人的传讲，主要是根据旧约里面关于基督的启示，但是他在十四章的传讲是向着外邦人。我们思想这一章，就会看见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智慧。他在这一章向外邦人传讲，不是根据旧约里面关于基督的启示，而是根据神的创造。下面一个大点，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。第一个重点，群众的反应。当使徒知道外邦人和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官长都在冲动，想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，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二城以及周围的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保罗看见一个瘸腿的人，对他说，你起来两脚站直。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。按照第十一、第十二节，群众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高声说，有神成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，称保罗为谢尔米，因为他是带头说话的。丢斯拉丁文就是 Jupiter， 是希腊神话里面领头的神。而谢尔米呢，在拉丁文是 Mercurius， 就是诸神的使者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把巴拿巴当作是带头的神，把这个保罗呢就当作是神的使者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带着牛和花圈来到门口，想要和群众一同献祭。下面一个重点，使徒的反应。巴拿巴和保罗听见就撕开衣服冲进群众中间，喊着说，诸位为什么做这事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转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。在这里保罗说离弃虚妄，这个虚妄是指偶像与拜偶像的事。这里保罗和巴拿巴是说，不要把我们当作神而敬拜我们，我们是人和你们一样，你们应当离弃这些虚妄，这些偶像，转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向这些外邦人的传讲乃是根据神的创造。下面一个重点，保罗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与向犹太人的传讲不同。保罗和巴拿巴在第十六节接着说，神在已过的世代容让万国各行其道。然后他在十七节说了很摸人的话，摸着听众的心。他说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快乐。哎，这是非常好的福音传扬，所根据的是神的创造，至终却摸着听者的心。这个话虽然简短，但是却富有启示，很摸着人。我们都需要在传福音的事上向保罗学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他没有讲故事，他乃是说出一篇简短的信息，揭示神是全宇宙的创造主。他也说出了感动人的话，摸着人的心。保罗似乎在说，历世历代以来，神容让你们各行其道，他没有惩罚你们，却为你们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快乐。我们都需要向保罗学习，跟从他传福音的做法。保罗在行传十三章是照着犹太人历世历代所认识的旧约来传讲的，他没有指出神的创造，也没有指出神为他们所施的恩惠，他乃是对他们说到在复活里的基督。从这一点我们看见，我们假如要向那些认识旧约的人传福音，我们不需要告诉他们神是创造者。如果我们这样说，他们可能回答，我们已经知道神是创造主了，我们能够教导你们这件事。我们要看见保罗在十四章和十三章的传福音是不同的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在13章是向犹太人讲说，但是在14章他是向外邦人传讲。保罗向他们传讲的时候，告诉他们神是创造主，对他们常施恩惠，降雨使他们丰收，叫他们满心喜乐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的做法很有智慧，非常了不起。